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，
眼里的泪，
谷中的火，
沈凌峰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呢，我们进入了24课耶利米书研读课程的第23课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一课的题目叫做“叛国的先知”。叛国不能说是耶利米的一个生命的特质，但是耶利米这个叛国者却是他身上的一个标签，因为他被很多人都看作是一个叛国者。换句话说，好像是一个游奸汉奸，他背叛了他的国家，去倾向于巴比伦这样的一个外国。对我们来讲，怎么来看耶利米的这些叛国的言论？他是一位叛国的先知呢，还是一位爱国的先知？那他对国家的爱怎么能够从他叛国的言行当中看得出来？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叛国的言行？他为什么会讲出那样的一番话来？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一堂课当中我们所探讨的一个重点。那在这一堂课当中呢，我们一共会讲到5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我们会讲到先知的叛国言论。你凭什么说他是一个叛国者？因为他真的说了一些叛国的言论。第二呢，先知被当作叛国者而遭囚禁，确实当时的人就看他是一个叛国者，也因为他叛国的言行而打他，而囚禁他。第三呢，虽然说他叛国，但是他所倾向的那个巴比伦呢，他也同样的宣告了巴比伦受审判的信息。第四，他虽然受到巴比伦的恩待，他却不肯离开故土去到巴比伦居住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能说他是叛国者吗？还有第五，我们要对比两位看起来很像但是又截然不同的先知，就是耶利米和约拿。在神与国的关系上，这两位先知呢活出了不同的生命。那么最后在第5个大的方面呢，我们会探讨这两位先知的生命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哈，就是先知的叛国言论。在耶利米书当中呢，真的有好多的地方都讲到耶利米的叛国的言论。那这些的叛国的言论包括了巴比伦要来攻击犹大，要来毁灭他，要来围攻他，要来杀害犹大人，要来掳掠犹大人。但是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，更严重的是这一位先知说，因此你们要投降巴比伦人。他让老百姓投降，让他们甘心负巴比伦的恶。那这一种的言论在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民族当中都是很难被接纳的。这些的叛国言论记载在什么地方？记载在20章的第4到第6节，21章的第3到第10节，22章的24到28节，24章的第1到第10节，25章的第8到11节，27章的1到22节，28章的12到14节，29章的4到第9节，32章的第3到第5节，24到29节，36节43节，还有33章的4到5节，34章的2到3节，21到22节，36章的29节，37章的6到17节，38章的1到3节，还有17节到23节。好多好多的经文都看出来耶利米这一位的先知，他一生所传讲的信息是一贯不变的，就是巴比伦要来攻打犹大，而且犹大不是巴比伦的对手，巴比伦一定会杀害，会掳掠，会毁灭。那么犹大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降巴比伦人，甘心做他们的附庸国，服侍巴比伦人，甘心把他的景象放在巴比伦人的恶之下。那这一位的先知不光对百姓这样讲， 不光对先知祭司这样讲，他对君王都是这样说，他让君王去投降巴比伦人。那从表面上来看，这绝对是一个叛国者。你看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任何一个国家，所有的被这个国家的百姓所尊重所推崇的，都是那些宁死不屈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繁荣，抵御外毁，保护国家，甚至是舍身取义的啊，这样的一些的这个人啊，这样的一些英雄。那这些英雄才可以名垂青史。那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的近代的历史当中啊，在这个日军对我们的侵华的这个战争当中，你看直到今天，我们所推崇我们所纪念的都是那些为国的英雄，那些为了国家而舍身取义的这些英雄。而那些的投靠了侵略军，为侵略军说好话啊，帮他们做事的，我们叫做汉奸。那后来的到了新约的时代呢，那些税吏之所以被这个以色列人所弃绝恨恶，把他们跟妓女跟罪人放到一起，他们通常讲到罪人的时候是说妓女税吏与罪人，税吏是跟妓女罪人并列啊。所谓的罪人就是指的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啊，这三种人是一样的，都是大罪人，都是被以色列人看不起的。而税吏之所以被他们看不起，就是因为税吏是帮着罗马这个占领他们的政府去收税，去欺压以色列民，所以他们是游奸，他们背叛了他们的民族和国家，才会被全民恨恶。那耶利米就是这样的一位先知，看起来他是这样的一位先知，他的的确确的是要劝勉这些的他的百姓，他的同胞不要抵抗投降，甘心的赴恶，失去自由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保命。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言行也受到了他的同胞国家的首领极大的恨恶、愤怒和反感。而且耶利米所讲的话还不单单如此，耶利米还讲过更过分的话。那这个是记载在29章，刚才我读过了，29章的4-9节。那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？这段经文讲的是耶利米写了一封信啊，因为在那之前呢，已经有一些人被掳掠带到了巴比伦去了。那所以耶利米就写了一封信，是写给这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。那耶利米在这封信里面说什么呢？他在4-9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，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，你们要盖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，栽种田园，持其中所产的，娶妻生儿女，为你们的儿子娶妻，使你们的女儿嫁人，生儿养女，在那里生养众多，不致减少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，因为那城得平安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，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，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，我并没有差遣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这段圣经在讲什么？这段圣经其实在讲到当时的那些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好像做梦一样，没有想到他们会被掳走带到巴比伦，其实他们归心似箭。而当时的那些很多的假先知就向他们发假的预言，就是说上帝很快就会把你们带回来了，上帝很快就要打碎巴比伦王的恶了啊！所以他们是带着这样一个盼望的。但是耶利米所发的预言却恰好相反，他说不要，你们要在那里安居乐业，因为要70年呢，70年日期才满，70年之后才可以回归。所以在这70年的日期未满以前，你们要在那里安居乐业，生儿养女，给自己的儿女娶妻嫁人，要在那里定下来。那这个不要紧，耶利米 看起来啊，更过分的是什么呢？他说还要为那个城求平安，为那个城祷告耶和华。要知道，那个城、那个地方是伤害他们的，是他们的敌人。他们居然要为他们的敌人求平安，要为着他们的敌人祷告耶和华。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难以被人接受的。你说让我祷告，我咒诅他啊，求神毁灭他，审判他啊，这个情有可原。但是耶利米却说，为了你们的平安，为了你们这70年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，你们要在那暂居之地，那你们被掳到的地方，为那个城求平安，为着他们来祷告耶和华，他们平安了，你们才平安。所以所有的这些的言行啊，都让我们看到了，就是耶利米他的视角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视角，他是真真正正从上帝的眼睛来看国，来看地上的政治，他是按着神的心意去传讲神的话的。虽然他个人一定是爱他的同胞，一定是恨恶那掳掠他们的，但是比这一切更大的是上帝，他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去传讲上帝的信息，他没有把他自己的意思放在这个他的信息的里面。如果他把他自己的信息放在他所传讲的这些的信息、这些话语里面的话，他可能要讲的就是：你们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投降，不要惧怕，我们要誓死奋争，我们要跟他们血战到底。但是上帝的心意已经定了，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罪，一定要国破家亡，审判一定要到他们的身上。但是七十年之后，上帝还要带他们回归。既然上帝的旨意是这样，那么为了让这个老百姓不要受到这种杀戮，他们唯一得平安的方法就是投降，就是伏在巴比伦的轭下，等候将来神使他们复兴施恩的日子。所以这个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其实并不是叛国，虽然从人的角度看那是叛国，但是他不是在讲人的话，他是在讲神的话。神的信息就是让他这么讲，他只不过是顺服了，顶着一个叛国者的不公平的帽子，去按着神的心意去传讲神的话。那结果他就真的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。那第二个大的方面，我们看到先知就真的被当作是叛国者而遭囚禁。在37章的13到15节，还有38章的1到6节，我们以前都跟弟兄姊妹分享过。第一段的圣经呢，是说他回到便雅悯地，他要去亚拿突城去得他买的那一块的土地，因为上帝让他从他的表兄弟那个地方去买了一块地。那结果他进城的时候就被守门官抓住，他们说你是叛国的，你是投降那巴比伦的。结果城里的这些的首领呢，就把他下在监里。后来在38章1到6节又告诉我们说，又有另外的一群首领征得了西底家王的同意，把他下在监里，而且是那个水牢哈，那个储水的池子当作牢狱的，把他扔在那个淤泥的里面，想让他在里面慢慢的折磨他到死。他们之所以这样做，都是因为他们看耶利米是一个叛国者，他是使城中的军兵还有百姓手软的，就是他不断的让他们去投降啊，不断的让他们去投降巴比伦人，伏在巴比伦人的轭下。那包括后来西底家王来求问耶利米的时候，说我应该怎么做，怎么样去面对巴比伦的大兵围城这个威胁的时候，其实这一位的先知都跟这位君王讲同样的话，就是说你要投降就得平安，你只要投降了他们，那你的家、你的儿女都有平安，这个国家也平安，你必然能够平平安安的。如若不然的话，那就真的是极大的苦难要临到你、你的家和这个国家。那当时的西底家王就对他说，你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对我讲了这番话，不要让人知道我问了你这番话。其实我们就能够看出来，当时的西底家王也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压力，也就是说他身边的臣仆基本上是主战派，他们是不肯投降的。所以西底家既是有投降的这个意思，他也没有办法，他也没有勇气 去来背着来压着其他想打的这些的臣仆的意思，去按着神的心意去做。所以非常的可惜，就是因为他的懦弱，就是因为他看重人的意思，过于看重神的意思，最后为他自己，为他的家，还有为这个民族和国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的灾难。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这一位的先知，确实因为叛国这样的一个莫须有的不公正的帽子标签，受了极大的痛苦。但是我们发现耶利米并不是单方面的去讲巴比伦的好话，其实在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当中，同样有很多责备巴比伦、审判巴比伦的信息，巴比伦也要受罚。在25章12到14节、26节，还有30章11节16节，以及最后长长的50章，还有51章，通通讲的都是巴比伦要怎么样被神刑罚，怎么样被神审判的信息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，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耶利米绝对不是一个叛国者，他绝对不是一个投降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只是一个忠心的先知。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，神让他说审判的信息他就说审判的信息，无论是审判犹大或是审判巴比伦，神让他讲复兴的信息他就讲复兴的信息，神让他讲犹大人要投降的信息他就讲这样的信息。他只不过是一个顺服神的信息，他只不过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仆人。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，第四个大的方面，果然按照他所传讲的这个预言，犹大最后国破家亡。那么巴比伦攻破了耶路撒冷城，当他们破城了以后，这些巴比伦人呢就恩待这一位的先知，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耶利米对他们是有好处有帮助的，因为他一直所传讲的都是让他的百姓投降的信息，所以他们是恩待这一位的先知的。他们说你可以自己选择，你可以选择跟我们到巴比伦居住，我们一定会恩待你的，一定会让你过上很舒服的日子，或者你如果不愿意的话，那你就选择住在这个地方，你住到哪儿都行，全地都在你的面前，你想怎么样都行，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恩典。那如果这一位的先知真的是一位叛国者的话，他可以借此就到巴比伦去享受高官厚禄，享受他安舒的晚年的日子。但是耶利米没有啊，耶利米选择留在犹大地他的故土，住在基大利和他管辖的最后余剩下来的那一群的民当中，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叛国的先知，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。他之所以传讲叛国的信息，恰恰是因为他爱国，因为他爱他的国家，他爱他的同胞，所以他知道只有他们投降巴比伦，他们才能真正得平安。无论他们投降不投降，上帝的旨意都是要借着巴比伦来管教犹大，而他们唯一能够得以平安的方式就是投降巴比伦，伏在他的轭下。所以他等于是甘心冒这个被众人误会、被众人攻击一个非常难听的称号，一个叛国贼，但是因为爱的缘故，他承受了这一切的委屈和误会，他还是要去传讲这样的一个要投降、要伏在巴比伦人轭下的信息。背后的恰恰是他那一颗爱民族、爱国家的心，因为爱才做了一个叛国者。但是他真正所爱的，他最大的爱，其实不是放在他的民族和国家的上面，而是爱他的上帝。他之所以爱他的上帝，他才会去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所以在第五个方面，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就来对比一下两个很相似的先知，也可能面对着同样挣扎的先知，一个就是耶利米，还有另外一个是约拿。 那耶利米的信息我们一直都在讲，弟兄姊妹已经非常的清楚了。那约拿的先知呢，只有短短的四章的经文在约拿书当中，也告诉了我们另外一种的先知，当他在面对着国家和神的选择的时候，他面对着一个极大的挣扎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约拿是一个北国的先知，而北国以色列的大敌是谁呢？就是亚述，亚述的首都京城就是尼尼微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上帝就差派约拿去向尼尼微传道，因为他们罪恶满盈，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他们。我们知道后来历史学家就说，这个亚述啊是人类恐怖主义的鼻祖，因为当时亚述啊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，他们的战略就是恐怖主义，他们攻城的时候如果那个城不投降，他们就会屠城，他们就会杀人，血流成河，尸积如山，会砍头剥皮，把人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，为了恐吓后来的城市国家和民族不得抵抗他。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，这样的一支的军队，其实当时他们一直对以色列呢虎视眈眈。那这个是约拿先知心知肚明的。那结果在这个时候，上帝就派约拿去尼尼微传道啊，上帝要审判他们的罪恶，但是上帝却盼着他们能够悔改，上帝就派约拿去传神的道，结果约拿就不肯。啊，那么尼尼微在以色列地大概东北方800公里的地方，他要跑到啊西面大概3200公里的他师，就是今天西班牙南部的那个地方去躲避耶和华。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，结果他在船上起了大风浪，他被扔到水里面去，一条大鱼吞了他，他在鱼的肚子里面悔改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章。到了第三章的时候，大鱼把他扑到岸上，他就去到尼尼微的城里面传道，他就只是喊了一声说，再过40日这个大城必定倾覆了。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传道产生了一个爆炸性的后果，就是全城哈，所有的人从上到下完全的悔改，披麻蒙灰在神的面前悔改了。那结果上帝就收回了审判啊，不惩罚这个城了，不惩罚亚述人了。结果最后第四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，约拿非常的生气，在上帝的面前发脾气抱怨啊，说上帝你为什么收回这个审判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我知道你不轻易发怒，你不轻易来审判，所以我要跑到他师去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就不想让你赦免他们，我巴不得你审判他们，因为在他的心里，亚述被审判被灭绝了，那他的国家他的民族就平安了。结果为了他的民族和国家，约拿做了一个违背上帝背逆上帝的先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如果我们把耶利米和约拿的生命放到一起的话，他们两个先知都面对着同样的一个挣扎，就是他的国家被外敌所威胁，事实上后来真的是亚述灭亡了北国以色列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约拿先知所看的是对的，但是问题是，面对着强敌，到底什么是最大的？我的国我的民族是最大的，还是上帝是最大的？我为了我的国我的民族去违背上帝，还是为了我的国为了我的民？那在这两位先知的心中，谁是更大的？是国家民族更大更重要，还是上帝更大更重要？我可以为着我的国家和民族去违背上帝呢，还是为着上帝去违背我的国家和民族？我的这种民族的情结和我爱上帝的心孰轻孰重？我可以为着我的国家和民族来抵挡上帝吗？或者我可以为着上帝来被我的众民恨恶呢？这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耶利米先知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先知，因为他知道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他耶利米手中的，不是他鼓励他的百姓奋起征战他们就能打赢的。 他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，只有上帝才能真正的拯救他的国家。所以即使他的百姓、他的同胞不理解他、攻击他，他也要顺服上帝，因为那是他的国家和民族得救的唯一的契机。但是约拿却看不透这一点。对于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来说，他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亚述，即使上帝把亚述除灭了，还有其他的强国照样可以毁灭他们。他们真正的问题乃是犯罪得罪了神，他们真正要得以幸存的机会是他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。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先知，因为他自己的民族情结，因为他自己的那种心理的情感，他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情，就是抵挡上帝，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。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、上帝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要反思国和神哪一个更大。我们所有的人应该爱我们的国家，我们为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民族、我们的领导人去祷告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当中持守真理、持守信仰。但是有一位比国、比民族更大的，那就是上帝。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民族要真正的蒙福，在乎在神的面前悔改，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上帝比一切都大。另外的一点，在上帝的心中，万国、万民、万族都是他所爱的，因为都是他造的，他愿意万人悔改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约拿书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到了结尾的时候，上帝对约拿说什么？他说在这尼尼微大城当中，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还有许多的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上帝说这个城里的小孩子就有这么多，还有那么多的牲畜，虽然这个民族穷兵黩武、杀戮成性，可是他们也是我所爱的。我并不是单单只爱你们以色列人，遍地都是我的地土，万族都是我的子民，我愿意万人悔改、万族悔改、万国悔改，因为我是全地的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，我们需要走出狭隘的民族情结，真真正正从神的眼睛来看社会、看民族、看国家，也看这个世界的风云变幻，看从上帝的眼睛他怎么来看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民族。我们就在这个时代当中做一个像耶利米这样的仆人，因为神在我们心里是最大的，我们为着神，也是为着神所爱，也是为我们所爱的我们的国家和民族，我们才会去执守真道，传讲那唯一能救我们的国、救我们民族的真理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24课再见。